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池琼珍同修与我们分享多年宿疾求医问药无效，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身体神奇康复，度化周围有缘朋友，学佛修心，绝症彻底痊愈，心灵法门灵验无比，让我们掌声欢迎。
首先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鲁军宏台长，以及感恩法师所有师兄同修们。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在此和大家分享我学佛的经历。我在2008年的9月份得了一场严重的风寒，之后长达两个多月都全身发抖发冷，身体非常的虚弱，每天盗汗，并引起了严重失眠。得了这场怪病后，我不得不停下所有的工作，辗转法国和中国遍访名医，半年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无法对症下药，病情也越来越严重，这让我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奇怪的是，耳边总响起念经的声音，那时候的我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家人帮我找神婆做法事也时好时坏。后来经一个神经科的医生诊断说我可能得了焦虑症，经过半年的治疗有些好转，但是还是反反复复，治标不治本，这使我非常的绝望，只有不断地求救观世音菩萨保佑，让我能够根治这个怪病。最终菩萨妈妈的慈悲，我在2012年的年底经叶方丽师兄介绍才有幸结缘到心灵法门。当我看到了台长的宝书时，欣喜若狂的我彻底明白了，菩萨妈妈，我可有救了，我的病不就是台长书里介绍的灵性病吗？也是我一直以来苦苦寻找的救命稻草吗？这下可好，我终于看到了生命的希望。请到宝书后，我的全身皮肤突然开始红肿发痒，感觉就像书里说的业障爆发了，我再也不敢怠慢，连忙捧起台长的佛书认真的学起来。因为之前我的确吃了太多的活海鲜，造了太多的杀业，我连忙向菩萨忏悔之前的无名愚痴，为了贪口福之欢而伤害了那么多的生命，我做错了，并当即许愿这辈子再也不吃活海鲜，还要坚持放生多吃素。就这样没有经过任何的治疗，我的皮肤病不久后完全消失了。这次经历让我更加明白了因果不虚，并坚定信心好好的修。然而修行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刚开始念经修行时，我的病的确有明显的好转，但是由于我当时身体虚弱，经文也不会念，所以小房子的进展缓慢。这期间我的病一直有反复，最严重的时候我躺在床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感觉死神就在我的身边，但是即使这样 我相信心灵法门，因为这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法门，而观世音菩萨是闻声救苦，有求必应，是我一直都相信的。所以即使我再艰难，再没有力气，每天也会咬紧牙关念好自己的功课和一部分小房子。我也一直这样鼓励我自己，我情愿念经累死也不要病死，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坚持念下去。我相信菩萨一定会救我的。奇迹终于出现了，我的身体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当我一直坚持为自己放了10000条鱼，画了1000多张小房子之后，我终于康复了。心灵法门仅仅修了1年多，让我的健康状态有了如此的变化。我的先生也义无反顾地跟我学起了心灵法门，也决定念小房子来化解他的双手中指关节疼痛。他从2013年的6月份开始，有一天突然觉得手指关节非常疼痛，关不下来，看了医生拍片检查的结果也是好的，骨科专家诊断他是关节炎，打针吃药都不管用，有时候无意中碰到手指会刺骨的痛，做事情也很辛苦。他按照心灵法门3大法宝来进行，许愿念经放生，并且向观世音菩萨妈妈许愿小房子一波21张21张的念。经过第7波后，发现自己的手指关节竟然神奇般的好了。心灵法门真是不虚，想到这些我万分的感恩，感恩菩萨妈妈和恩师鲁军宏台长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教导我们，救度我们，感恩祝愿我走上学佛之路所有的一切一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一个朋友的孩子突然被查出得了鼻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朋友都快要崩溃了。我连忙安慰他，赶快求菩萨慈悲加持，好好按照心灵法门的3大法宝来化解。朋友的妹妹也念了很多年的经，但看到台长的宝书时连声叫好，说外甥有救了。他们马上发愿吃素，并开始安排放生和念小房子。这期间朋友的儿子入院进行放疗，并没有预期中的难受反应，恢复的也相当的快。1年之后，好消息传来，将近1000张小房子画下去后，朋友的儿子竟然完全康复了。再一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赐给我们苦难众生的法宝，感恩我们的恩师鲁军宏台长在人间教会我们这么好的法门，也感恩所有的师兄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丹麦的胡浩同修与我们分享。作为一名科学家，胡同修对于佛法和科学的关系深有感悟，而他的新生宝宝意外窒息，生命就在呼吸之间，同修助缘，念经许愿放生，及时挽救生命，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我是一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从小受到的教育以及工作性质，让我长期以来对宗教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认为这不是一名科学家所应该涉足的领域。 我曾有着和许多科学家相似的梦想，希望用科学来完美地解释这个世界，甚至用科技来改变这个世界。不可否认，现今世界由于科技进步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改变人类命运面前，科技却常常束手无策。当今世界虽然科技发达，但依旧战争、天灾、人祸、疾病不断。另一个事实是，科学家自身的命运也同样受业力牵引，毫不由己。在我的同事同行之中，既有顶尖科学家英年早逝，也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幸患上老年痴呆症，令人唏嘘。我不仅陷入深深的思考，纵使获得科学领域最高荣誉又能如何？人生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人生遇到不可预知的灾祸时，又该向谁求助？也许是往昔世佛缘逐渐成熟的缘故，我于2011年受妻子的影响接触到了心灵法门。由于科研人员固有的严谨，我养成了从不人云亦云，凡事要亲自求证的思维习惯。对于任何新事物，即使再多人说好，我也不会一下子相信，我要一点一滴的求证后才能相信。当我们怀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始念经之后，各种灵验的事情不胜枚举，使我这个注重实际验证的科学工作者逐渐心悦诚服。在我和妻子学佛之后，也有很多亲朋好友不理解，为什么两个博士博士后搞自然科学研究的开始信佛了呢？实际上，佛教不仅与科学相切合，甚至有着许多超越科学的智慧理论。比如佛教的基本理论缘起性空，心经中也提到的是诸法空相，本是宇宙真相。我们伟大的佛陀早在2500年前就已经证悟，而当今最前沿的物理学弦论才刚刚提出类似的看法。可以说佛教远远领先于科学。佛教讲究信、解、行、证，以信为入门，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得到证悟，这与当今科学注重实验验证的特点也是不谋而合。有人说神佛我看不见，但对科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能看见的可见光在整个光谱范围内是很小的一部分，红外、紫外等等其他波长的光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如果执着地认为自己看不见就一定不存在，这本身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在我修习心灵法门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无明习气和惰性，修行不够精进，所求的也多是人天福报，再加上自己事业家庭都一帆风顺，修行动力不足。正是由于自己没有真修实修，当业力来时如洪水猛兽，毫无招架之力。就在今年年初，我和妻子原本满怀希望地等待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但是在宝宝出生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由于意外窒息，宝宝的呼吸和心跳都一度停止。当时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叫做人生无常，什么叫做生命只在呼吸间。在此我也想真诚地奉劝 还没有开始学习心灵法门的佛友们，以及虽然开始修行但还不精进的师兄们，一定要以我为戒。当我们还可以平安健康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真的要珍惜机缘，抓紧时间，一定要真修实修，在业障爆发之前用功德来消业，切莫等到业力来时再追悔莫及。修行要趁早啊，真的不能再荒废时间，错过大好机缘啊。当事情刚发生时，我虽已深信因果，但还是不禁自问，自己即使在学佛之前也不算恶人，学佛之后更是多做善事，为何遭受如此严重的果报呢？正在我满腹狐疑之时，梦中知道了自己在前世之中曾做过强盗，杀人害命，我才明白今日之报乃是前世重因。正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因果循环丝毫不爽。当我们还在抱怨今世为何命运对自己如此不公之时，实际上我们应该考虑到前世的影响。我们这一世是好人，不代表前世没有做过坏事。经过及时的抢救，宝宝的生命挽救回来了，但却由于长时间缺氧导致大脑严重损伤，但因为有心灵法门做支柱，我们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灾祸吓到。一方面深深忏悔自己以前修行不够精进，另一方面积极通过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来尽力化解。当放生了一万条鱼以后，宝宝的各项生命指征逐渐趋于正常，并从重症监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当放生达到两万条鱼的时候，宝宝慢慢睁开了眼睛，意识一点一点地恢复。随着许大愿念诵小房子数量和放生数量不断增加，宝宝的状态逐渐好转。在此我要感恩国内外的众多心灵法门同修们，无论是初次见面还是未曾谋面，同修们就如自己最亲的亲人，在我们最无助也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管是帮助放生还是助念助缘，都给予了我们无私而又极大的帮助，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激感动和感恩。我想用一首《赞观音记》作为结束。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累劫修，朵朵红莲安竹下，弯弯秋月锁眉头，瓶中甘露常遍洒，手内杨柳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人舟。感恩。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法国的季经历同修与我们分享儿子从七层楼不幸摔落，伤势惨重，心灵法门使孩子转危为安，康复好转，现在全家幸福安康，心想事成，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鲁军宏台长，感恩大家 今天菩萨加持我在这里分享我的学佛经历，现在首先恭喜在座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很幸福也很幸运，今天您在这里亲自能听鲁台长的心灵法会。虽然我是从2010年的11月就接触了心灵法门，但是是我二弟从佛店里呢给我拿了一本鲁台长的书，我没有打开看，就把它包起来放得高高的，因为我不懂，所以没有用心去看去听去做。直到2013年的2月份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有一个天大的灾难降临到我家，我那个拥有严重自闭症的儿子从我们家七楼的窗户掉下去了，当时我立着抱着我的儿子，因为星期天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菩萨保佑总算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小伙子，是他帮我叫了车送到了医院，医生没有给我们半点的希望，说七楼掉下去太高了，有的三楼四楼掉下去都很难救回来，我欲哭无泪，整个人瘫倒在地上。是我二姐和她的朋友一起把菩萨带到了医院，把我儿子救了回来，但没有不危险期，我儿子的伤势很严重，心和肺都打碎了，大腿一断，把骨头打断，为了把打断的骨头接好，把我二儿子大腿挖了两个大洞，从外面用铁架把他接走。看到我二子吃的苦受的罪，让我尝到了极尽的痛苦，就像鲁台长说的，这是人间地狱最痛苦的一种痛苦。后来我二姐送了一本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书给我，叫我不断给我儿子念，我不管白天黑夜的念。后来我二儿子成功地开了脑颅手术，真正度过了危险期。但是我们家里很困难，我没办法出去工作，我老公在巴黎开的小店又没有生意，每个月的房租都是亲戚朋友帮忙支撑，我老公压力也很大，每天对我埋怨不断，说我带不好小孩，还说我肚子不争气，小孩才这样，一点都没有体谅过我。我过的是人间地狱的生活。到了这个时候，师兄李梅凤女士知道了我的情况，他用心带领我去慢慢了解了心灵法门，我才知道心灵法门有多好了。我现在才真正的接触到心灵法门，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怎么就不知道呢，让我儿子吃了那么多的苦，所以谁都不会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们，说明你们很幸运，和福有缘，今天能把心灵法门带回家，你们就是幸福的人。我和有些人说心理法门的时候，经常会听别人这样回答我，我只要自己心地善良，做事情问心无愧就好了。其实我们只是个人间俗人，有贪念和欲望，经常自私犯错，我不知道的。以前我也觉得自己很善良，做事情也不是过分，但自从学习了心灵法门以后，我就知道自己犯错太多了，而且都是一起自己都感觉不到的错误，但我还是不太知道怎么去做。当时感应到我家房子有要紧者，最后是同修李美凤同志带我慢慢的懂了，多谢各位同修的帮忙，让我儿子受到了很大的福缘。2013年11月份鲁台长来法国开法会，让我二儿子有幸看了图腾。鲁台长说要念900张小房子和放生2000条活鱼，我现在在慢慢还愿中，但我才还了一点点的时候，我家就明显的发生了变化，每天都有不断的好事发生。我在巴黎没生意的那个小店和乡下那个房子扣着的房子想卖掉都顺利得以脱手。我二儿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不会讲话，但他能听懂我的话，也不像以前那么闹，那么一分钟都不停的闹，而且现在在法国很好的学校里进行学习。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 以感恩慈悲的鲁台长，是我家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让我们家过上平淡幸福的日子。而且自从学了心灵法门以后，我对生活的抱怨、恨意、欲望、不满等等都得以平复，学会忘事随缘，从内心的发善意对人，每天发现善意的美好，心里感恩生活的快乐。感觉我那严重的自闭症小孩也是上天给我的恩赐，让我懂得了怎么去做人，说怎么去好好的做人。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念了小房子以后，我那个从来不知道别人和妈妈存在的孩子开始关注起我妈妈喜怒的哀乐。我不开心他也会不开心，我生气他会紧紧地抱着我，叫我不要生气。有时候我说他你做错事情了，他会陪着微笑亲亲我，意思叫我原谅他。老公现在也特别理解我，对我特别好。自从学习了心灵法门以后，我们夫妻就再没有吵过架，好像变成了很好的亲人和朋友一样，好幸福的。我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鲁台长，感恩各位师兄弟，让我真正学习了心灵法门。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上海的顾金芳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绝症被医生诊断为无药可医的顾同修，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疾病神奇痊愈，创造医学奇迹，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十方一切诸佛龙天护法，感恩学佛路上一直支持我照顾我的师兄们。我叫顾金芳，来自上海，今年53岁，学佛一年多，目前为止我念诵小房子1600多张，放生8000多条鱼。我非常感恩恩师卢军宏，感恩观世音菩萨救了我，所以我一定要做一名合格的卢军宏台长弟子，永远跟随我们的师父。我在2013年6月被诊断出肝燥综合症，当时可谓晴天霹雳。我本身就是一名长期患者海绵症，这犹如火上浇油。当时上海仁济医院直接告诉我无药可医，世界各国都无法医治你的病，终身吃激素日后会更严重，做好思想准备。我回到了家，想到老天对我的不公，我动过想自杀的念头，觉得我这一生完了，我不想过了，所以我放弃了治疗，没有听取医生的建议，终身服西药。之后我的病情恶化得很快，眼睛、口腔、鼻子、全身都没有水，40度的高温，即使我穿着长袖长衫也没有汗水，但是那时我的身体在发烫。我被灼烧，像被灼烧，但是没有一点汗水，眼睛由于缺少水分，导致整个眼角膜全部损坏，最后眼角膜全部脱落，无法睁眼。眼睛红，眼珠像被针一折刺痛处，几乎无法出门，连阴雨天一出门也都戴着眼镜，舌头开裂，无法吃东西，一碰就痛，口腔内没有水分，无法下咽，只能吃点流着舌沫，嗓子也时常沙哑，手指甲与肉分开。痛苦越深， 我在2014年4月，我有幸碰到一位心灵法门同修，并结缘了鲁台长的书籍、经文、小房子。由于当时病情严重影响眼睛，经书看不见，口腔舌头舌峰僵硬，经文念不了，便将书搁置一边。是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一天我拿起经书以及入门手册，开始了我学佛的道路。我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让我念经的时候舌头不要疼。果然后来真的不疼，我可以好好念经了。我在完成每天的功课后，开始念起了小房子、少松给我的药经者以及我曾经打胎的孩子。过了一两个月，我的病情没有恶化，我又去了医院，医生告诉我，你能保持这样已经很好，别再修持什么痊愈了，但是我渴望自己的能恢复健康。有天晚上，我在梦境里听到鲁台长很遥远的身影，你要去放生啊，放了生了，你的毛病才会好。后来我醒了，我恍然大悟，平时我念经许愿烧小房子，我怎么忘了念一个法宝放生。我开始去菜场一次性买10条左右的黑鱼，找了一条流动的河放生，直到有一次在上海的寺庙门口碰到了心灵法门的同修们，我感觉我找到了我的家人，与他们相处十分愉快。当他们听我说我的事情，陈师兄直接说，下次我们放生你也一起来吧。于是我开始了我每一次的放生，现在一共放了8000多条鱼。在这里我感恩所有的师兄们，感恩陈师兄，感恩赵师兄，感恩李师兄，感恩你们奇迹，真的奇迹。我现在气色越来越好，汗水、口干等都恢复了正常，机体功能基本也恢复了正常，出门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眼睛，不再像之前几乎无法出门，连我的医生也觉得这是奇迹，这根本无法医治的病，我一个既没有服用激素也没有定期复查的人，竟然没有继续恶化下去，便渐渐恢复了健康，不可思议。我告诉医生，我修心灵法门，我的师父叫鲁君红，观世音菩萨在慈悲我，在救我。这次去香港法会之前，我去华山医院做了一个肾脏 B 超，我20年前的肾脏之前被诊认为无药可治，甚至很多医生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学名海绵肾。之前肾里强膀胱半生硬有11至13毫米，这次查下来只有3到4毫米。菩萨妈妈就是这样慈悲我，感谢心灵法门，不仅让我不再饱受煎熬疾病的煎熬，同时也让我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启示。一个人不经过磨练和是不会成长，是不会在觉悟中的，是不会有悟性的，只有吃过苦才知道珍惜。我很珍惜观世音菩萨及鲁君红台长给我第二次生命。我坚信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真诚念经请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和帮助，一切都会好。做人要有慈悲心，要像观世音菩萨。学学观世音菩萨慈悲，多生慈悲心，种上善因得善果及善缘，一个人无病无痛，能有缘结识了心灵法门，我深信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报。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菩萨，感恩我们的恩师慈悲恩师卢金红，我以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结缘了卢台长，结缘了这么多帮助我的可爱的师兄，我日后会永远跟随恩师修心学佛，尽我所能度更多的有缘众生，祝观世音菩萨妈妈千手千眼，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意大利的黄金欧同修与我们分享先生意外昏迷，医生束手无策，幸运心灵法门的黄同修诚心祈求观世音菩萨念经许愿放生，观世音菩萨慈悲视线加持，先生神奇苏醒，令医生也惊叹无比，心灵法门真实不虚，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意大利同修黄金欧，今天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学习心灵法门以后，我昏迷不醒的丈夫苏醒过来了。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真实不虚，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我们伟大的师父卢军宏台长。2014年11月30日，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灾难。我们一家人出去游玩回家的路上，我先生觉得不舒服，就停在加油站里休息，可是不到一刻钟突然惊一声大叫，人就昏过去了，呼吸只进只出不进。当时我下意识里口喊着观世音菩萨保佑，马上叫救护车。当时我先生的心脏已休克了，医生就地抢救，我就跪下求观世音菩萨，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一定要救活梁文斌。过了几分钟，医生告诉我他的心脏已经开始跳动了，但是人还昏迷不醒，必须送到医院里。到了医院，医生说在这70个小时内能醒过来的最好，不能醒过来后果会不堪设想，因为他的心脏停跳已经超过5分钟，大脑损伤很严重了。在这3天里，白天我在医院里狂念大悲咒，晚上回到家在自家的佛台前也是狂念大悲咒。过了这煎熬的3天，我先生还是没醒过来，我好恐慌无助的。过了 一星期，重症室里的主治医生找我谈话，说你先生的身上的病已经基本上无碍了，但是他还没醒过来，是脑部神经损伤情况很严重，说不定就不会醒过来了。我听了泪流不止，拉着医生问还有没有另外的治疗方法。最后医生说这得靠他的强大的求生意志力和你们宗教信念的帮助，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医生的话点醒我，回到家我马上找出前几天从超市赠送的关于心灵法门报纸，我重新仔细的看了后，马上打电话联系报纸上的同修师兄们，他们耐心的教我如何念小房子和每日功课，还给我送来了经书小房子等。就这样我立即开始念功课和给自己念诵小房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是早上4点半起床，在佛台前上香念每日功课。到了医院里，我就一边帮我先生按摩床身，一边跟我先生讲话，和他说一些以前在乎的事情。晚上回到家已经超过10点钟了，太晚了，不能念小房子，就只能念大悲咒。在这期间，我想观世音菩萨妈妈许愿：第一，我黄金欧今生今世永远跟随观世音菩萨妈妈修心学佛，永不停息，永不退转，一门精进。第二，我和先生绝不杀生，不吃活的海鲜。我先生每月初一十五吃素，我每月吃4天的素。第三， 中国家人经常为我先生放生，我一波49张小房子一波一波的送给我先生的药监者。第四，我先生康复以后一定现身说法，用事实经历让更多的人惊醒心理法门的真实不虚，学习弘扬心理法门。接下来我开始念给先生，开始给我先生念小房子。2014年12月18日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那天早上，我烧送刚印完的2张小房子给我先生药监者。到了医院里，进入重症病房前，我心里对菩萨祈求：菩萨，请你和我一起进去看望梁文斌，把他放行吧。可是进入病房没看到我先生，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身体一软，差点摔倒。护士马上说：不要怕，你先生换病房了。到了新病房，我像平时一样自言自语对我先生说：你怎么换病房了？我还对菩萨说你的病房在以前的病房呢，怎么办呢？不知道菩萨知道不你这新换的病房。这时候奇迹出现了，我先生一睁开眼，第一句话就说：菩萨就站在我们前面。天啊，当时我的感受太震撼了，心灵法门太属性了，太灵验了。重症室的医生和护士们也惊叹不已，本要准备放弃的人却奇迹的苏醒了。我对他们说：是我们的菩萨来唤醒他的。现在我现身在观世音菩萨的保佑下，在一波一波49张的小房子的烧送下，我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现在他头脑清醒，记忆已完全恢复，自理能力也好起来了。最近刚复查，医生说他的心脏已恢复正常，就是眼睛视力时好时坏。医生说是这是脑神经引起视力神经所损伤，慢慢的会恢复光明的。现在亲戚朋友他们都亲眼看到我先生的好转，也亲身感受到心理法门的灵验，他们也积极正在学习修心灵法门。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鲁军宏台长，感恩心理法门。心理法门是当今世界上见效最快的正法，立竿见影，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在末法时期救人的最佳法门。现在我很积极地参加弘法度人，把我先生的经历告诉大家，让更多的人认识心理法门，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也希望自己能够度更多的有缘人修心学佛，离苦得乐，弘扬佛法。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鲁台长，感恩龙庭护法，感恩各位曾经帮助过我的师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大家的聆听。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赵如强同修与我们分享：夫妻二人多年求子不能如愿，信欲心灵法门，通过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终于喜得贵子，如愿以偿。让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佛友同修大家好，首先说我是沈阳人，今天在这里我把和妻子5年真实的求子经历讲述给大家。这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度化弟子让墨学与佛法结缘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有不如法之言，请菩萨宽恕弟子。我和爱人02年在一起，直到08年我们决定要个孩子，本想应该很快就会有，可是一直没有消息。09年的一天，我下班回来，妻子告诉我说她可能怀孕了，验孕棒和验血都显示没有怀孕，但过了几天爱人开始流血。当我们去医生那里再次验血时，验血显示怀孕了，但没过几天医生告诉我们胚胎停育。在2个星期里心情大起大落， 之后我们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看中医，吃药调理身体，吃各种偏方秘方。我的家人去五台山拜佛求旨，甚至开始算命，能用的能求的都去做，包括做了一次通输卵管的手术。两年过去了，2012年，我们刚从国内回来，妻子很敏感地告诉我她可能又怀孕了。我们非常高兴地去医院检查，验血显示确实是怀孕了，而且那个孕指数长得非常的快。这下把我高兴的，心想我终于要当爸爸了。几周后，由于我要上班，妻子自己去医院产检。我在开车的时候接到妻子的电话，她哭着跟我说，医生说超声波检查看不到胚胎，诊断是宫外孕，需要立刻手术，如果大出血会危及生命。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呀。当医生告诉妻子有可能切除输卵管后，她嚎啕大哭，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过来安慰她，对于一个那么想要孩子的女人，切除输卵管意味着什么？我也只能安慰她，我们两个过一辈子也挺好的。妻子说，不，老公，我要我们的孩子。此刻的我又能做什么？除了安慰，我束手无策。幸好最后因为发现及时，没有切除输卵管。之后我们试图从低落的情绪中走出来，我甚至在爱人面前不能提及谁家小孩很漂亮，谁家夫妻又生了孩子，谁又怀孕了等等这一类的事情。我甚至在大街上看到婴儿车，对不起，他甚至在大街上看到婴儿车都会大哭一场。爱人从小到大不管哪方面都顺风顺水，唯独要孩子这件事不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接触心灵法门，但妻子开始抄写经文，这就是所谓的烦恼即菩提吧。想从佛法中找到心理的解脱。这期间医生建议我们做人工受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试管婴儿，因为医生说有个宫外孕的人再出现宫外孕的几率会非常高，而且发现妻子的卵子活动力低，导致受精卵着床很困难，所以出现宫外孕的机会就更高。期间我们做各种检查，妻子就更惨了，每天打一针，吃药，监测自己的排卵情况，而且身体不可抑制的发胖，大量的雌激素催熟卵子，妻子已经开始出现盗汗、多梦的现象。就这样，妻子做了第二次手术取卵子，我们成活了8颗受精卵，放进去2次，一次也没成功。期间解冻的卵子已经有2颗死亡了，只剩下最后的2颗了。就在这个时候，2012年7月份，也就是台长巴黎法会后，我们有幸接触到心灵法门，我们开始许愿、念经、放生。刚开始经文念的不多，更不用提小房子了，但是开始持续的放生，因为不忍看到妻子在心理和肉体上的折磨，我每天5点起来念经，每天3遍大拜礼佛。家里没有佛台，我就朝太阳要升起的东方一步一拜一磕头， 那个时候不知道这样不如理如法，我相信那个方向是观世音菩萨和诸佛的所在，而且每天求观世音菩萨给我们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一个月后我开始吃全素，并自愿持五戒，按照五戒规范自己的身口意，不能马上断的恶业，求菩萨慈悲加持能够早日摆脱。三个月后，一次台长给李昂同修连线开示，因为地点在我家，占了地利之便，请台长开示指明了佛台的位置。在李昂各位同修的帮助下，我甚至没有等到佛诞日或者初一十五，就在一个最近的十斋日，我在自己家里给菩萨诸佛上了第一炷香。之后的几个星里，家里的佛台的油灯天天结大莲花，法喜充满。2012年11月底，妻子和我说还剩两个胚胎怎么办，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不应该做试管婴儿了，并且已经在给流产的孩子念小房子。妻子还梦见一个孩子投胎了，虽然小房子念的不是很多，但放生一直在做，那个时候大概放了有上万条鱼。妻子和我说那两个胚胎也不能永远冻着呀，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不成我们还有小房子请菩萨超度他们。我同意了。在2012年12月初的时候，我梦见一个穿白色古装衣服的人在古色古香的喧嚣集市中给了我一个穿同样古装衣服的小孩，说这孩子给你吧。我在梦中把孩子领回家了，梦醒了，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妻子，妻子和我说不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送孩子了吧。依据这个梦，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觉得最后的两个胚胎肯定会成功。12月26日，我们拿到了验血报告，又一次失败了，我们都失望坏了，妻子还埋怨我的梦不准，我们彻底绝望了，也放弃了。妻子和我说不管了，有就生，没有我也不要了，我再也不做试管了，没有就我们两个过。可是万万没有想到，1月底妻子居然自然怀孕了，这个孩子来的是那么偶然神奇。我还是忐忑地陪妻子去医院检查，但这一次医生告诉我们说确实怀孕了，在子宫中清晰地看到胚胎，而且胚胎着床很稳定，胎心跳动得很有力，我当然很高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再像第一次听到妻子怀孕时候的喜悦，但是多了是一份承受的平静。我知道这是菩萨度化我的因缘，这是菩萨度化我的其中的一件事而已。但菩萨已经告诉我了什么是慈悲普度众生，什么是自度度他，别人在替你求替你拜都不如自己在心中的改变心中的忏悔来得彻底和快速。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大慈大悲，闻声救苦，就看你拿出多少本心出来与菩萨相应，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我的命里是有孩子的，错就错在往世今生我们种了恶因， 一个知道悔改的人，菩萨一定会给他机会的。不要觉得我们做的坏事菩萨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念头菩萨都知道的。现在孩子非常的健康，而且最大的特点是不执着，见人先笑。现在已经2周岁了，这一定是我和他妈妈念经和参加法会有关系。孩子乖巧力养。2013年11月，在学佛修心一年之后，我把还赚钱的3家日常馆全部卖掉，是因为我知道我真的错了，我只求菩萨能给我一个养家糊口的善业，渴望赚的每一分钱干干净净。佛法已经彻底改变，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的生活。它是那么简单，让我得到内心无限的满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